你好，在前面一课里，我们讨论了神学的意义和来源。这一课要讨论的是初期基督宗教的神学反省。在我们的课程里，对神学这门学科的定义已经说过好几次，现在我们再复习一遍。神学就是人类的理性在信仰的光照下对天主启示的探讨，换句话说，神学是人在信仰中用理智去了解，把自己启示给人类的天主。因为人类理性的探讨会因时代或其他因素的不同，探讨的角度也不一样，而且天主是自由的，所以神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具有进展性的。
神父，说天主是自由的，是不是说天主可以自由的用他的方式启示给我们呢？
是的，以天主的自由来说，天主是人类的主宰，他在不同的时代里用不同的方法与人来往，这样人可以越来越认识天主。从人类理性探讨的角度来说，虽然教会的信仰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信仰是从一开始就在宗徒传承中保存下来的，可是因为在不同时代、文化和不同地区中，信友要面对各种不同的问题，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反省、思考能力和思考方式。这样，教会对天主启示的反省有统一性，也有发展和不一样的地方。
神父，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天主的启示和人对启示的了解都常会有新的发现呢？
是的，是因为人的理性在信仰的光照下对启示奥迹的探讨具有进展性，于是就构成了神学历史。神学历史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这四个阶段就是教父时代、中古时代、近代以及当代。从这一堂开始，我们会详细的介绍每一个阶段的时代背景、神学背景、神学的重要问题以及演变。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初期基督宗教的神学反省。首先，让我们来看看时代背景。我们都知道，初期教父时代，教会是在罗马帝国统治下生活的。当时的罗马帝国，处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交通便利，而且犹太教在帝国的统治下享有一些特权，基督宗教靠着犹太教也得到一些特权。再加上犹太教到处有组织、有会堂，这种情形对基督宗教的传扬以及教会生活来说是很有利的。
神父，如果初期基督宗教在罗马帝国的统治以及犹太教的组织下得到发展，为什么后来会有教难的发生呢？
虽然当时的罗马帝国国泰民安，但是人民道德生活低落，尤其是第二世纪以后，罗马帝国天灾人祸，皇帝不是世袭，而是军人当政，战争不断的发生，生活荒淫，伦理生活越来越低，造成人民对宗教的追求。所以由巴勒斯坦传过来的注重伦理道德生活的基督宗教便受到了注意。 在这样的背景中，教会开始有教难的发生。不过，这时候的教难并不是普遍性的，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发生，而是地方性的、间歇性的。
神父，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发生教难呢？
这要看教会和地方人士相处的情形而定。如果地方人士和教会相处得很融洽，教难就比较少。假如地方人士和教会关系不好，教难就比较多。由于教难中有人被教，所以也引起重新灵洗问题的争论。虽然当时教会遭遇教难，可是因为教难是地方性、间歇性的，所以教会仍然能够继续传教。
神父，当时的教会发展到什么样的情形呢？
当时教会已经发展到亚细亚、意大利、非洲、高卢和西班牙等地方，在这些地方的大城市里建立了教会，而且还具备相当的组织。这些教会不只限于犹太人和奴隶的阶层，也打入了政治领导阶层中，甚至有些皇帝清清楚楚地认识了基督宗教。在这种情形下，教会的神学生活便有了可能性。所以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是初期教父时代的神学背景。初期教父时代，教会面对犹太宗教和希腊罗马文化，他不断地探索自己的宗教信仰来保护自己的信仰，所以那时的教父被称为护教教父，又称为中途时代的教父。
神父，您说初期教父被称为护教教父，他们是怎么样保护教会的信仰呢？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看看当时的文化和思想背景。当时的希腊已经开始有哲学名词出现，比方说位格、信体等。这些哲学名词影响了教父们对信仰词汇的运用。在思想方面，教会受到希腊哲学、斯多格学派和东方二元论的影响。什么是斯多格学派？我们在第一课介绍过了。斯多格派主张禁欲主义，对个人的生活认为人要遵守自然律而生活。人最大的德行就是不动情。作为一个有理性的人，就不应该受情感的影响。此外，斯多格学派很注意秩序，他们认为整个宇宙都应该有秩序，但是什么力量使得这个宇宙有目的、有秩序呢？他们认为全是出于 Logos 的作用。
神父，什么是 Logos？
斯多格派用的 Logos 是希腊哲学所用的抽象原理，很像先秦诸子中所称的道，和若望福音中所用的 Logos 不一样的意义。若望福音中的 Logos 是指的天主的圣言。以形象学来说， Logos 存在于万物之间，与整个宇宙的存在不但不分，反而互相混合在一起。也因为这个缘故，斯多格学派可以说是形而上学的泛神论。
神父，您刚才提到东方二元论，什么是东方二元论呢？
在解释宇宙的来源的问题上，东方二元论认为宇宙有两个来源，一个 来自善，一个来自恶。一般来说，善与精神相连，恶和物质并列。同样的，人生也受善恶两种来源的影响，每一个人都有善跟恶两面，因此每个人都需要救赎。而所谓的缘人，缘是原来的缘，缘人就是标准的人，缘人是带着救赎使命的人，缘人要来救赎人类。所以在东方二元论的神话里，也有猿人的死亡和复活的记载。
神父，东方二元论对基督信仰有什么影响呢？
东方二元论进入基督宗教世界后，造成了诺斯主义。诺斯主义主张天主有两个，一个是旧约恶的天主，另一个是新约善的天主。而耶稣基督所显示的是善的天主，最后获得胜利。耶稣基督的救援是最大的得救，他到世界上来把知识传给宗徒，宗徒是最好的基督徒，宗徒们偷偷地把基督带来的知识传给别人。最后诺斯主义还认为教会有一些次等的基督徒，他们是靠灵洗得救的。
神父，当时教会对斯多葛派、东方二元论和诺斯派有什么样的反应呢？
初期教父时代可以说是完全继承圣经的思想，还没有新的思想产生，对于启示这个字也还没有明确单独的使用过，当然也还没有所谓的主客之分。也就是说，初期教父时代对天主的启示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自然也就没有后来所说的天主的启示是客体，接受启示的人是主体的区分。因此他们觉得教会拥有足够的真理，因为教会有来自天主的启示，而且教会外的知识对教父们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因为就算教会外有知识，那也是来自天主的启示，和教会有关系。
神父，初期教父们这种思想好像跟当时的哲学思想有很大的距离。
的确，初期教父们的思想在前面我们所讲的哲学背景中一定会产生冲突，也因为这个缘故才导致基督徒对启示加以反省，于是便产生了神学。这种神学是生活的神学，因为是由于生活中碰到了问题，不得不反省而产生的。当时著名的人物有罗马的克莱蒙、叙利亚安提约基亚的伊纳爵、儒斯定、圣伊勒内等几位教父。现在就让我们来看这四位教父面对当时的思想文化，他们做了怎么样的神学反省。首先是罗马的克莱蒙，克莱蒙是第四位罗马主教，在职九年，在位期间经历了罗马道米先皇帝发起的教难。第一世纪末，他写了两封有名的 致格林多人书，其中一封提到罗马教宗的首席地位。他认为天主为教会建立了司铎制度，信友应该服从天主指派的神长。
神父，克莱蒙是不是比较强调圣统的地位呢？
是的，除了克莱蒙外，安提约基的伊纳爵也有类似的思想。伊纳爵是安提约基亚的第二任主教，在罗马斗兽场中殉道。他在往罗马致命的途中写了七封信，信中充满热忱，这些信很有价值，内容包括许多有关第一世纪末、第二世纪初教会的生活和制度的宝贵资料，可以说是古代教会历史的入门。他也曾提出圣统制的问题。
神父，其他两位教父有什么不同的神学反省呢？
至于鲁斯定，传说他是犹太人，后皈依成基督信徒。他很喜欢哲学，先后加入过许多的学派。最后，鲁斯定的主张是，基督的哲学是唯一可靠的和有益的。他最有名的著作是《与外教人交谈》。鲁斯定认为梅瑟先知是有意义的，可是犹太人已经失去梅瑟先知的精神，而梅瑟的先知精神现今已存于教会中。最后要介绍的是圣伊勒纳。伊勒纳本来是东方人，后来到了法国成为里昂的主教。他是中途时代最后的教父，也是第一位神学家，被称为公教神学之祖。他在深刻的研究各学派的学说之后，反对各种异端，尤其是极力反对诺斯主义。伊勒纳的基督论和近代德日进神父的很相近，认为整个宇宙是准备基督的来临，基督要重整宇宙使之得救，基督是宇宙的开始和终结。